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7年12月27号到2018年1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2018年来临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及明真相的世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们会牢记师父的嘱托，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衷心祝福伟大的师尊圣寿无疆，万事如意，万福金安，新年快乐。
香港法轮功新年游行，大陆游客喜闻真相。踏入2018年迎接新年第一天，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新年祝贺集会及游行，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并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向民众送上祝福。活动现场有大陆游客喜闻法轮功真相，当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香港及来自海外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数百人星期一早上聚集中环爱丁堡广场，在壮观的主台前张开大型横幅，齐声恭祝师父新年快乐。集会有天国乐团腰鼓队表演，学员们高唱多首祝贺新年的歌曲，喜气洋洋。
澳洲人体验法轮功美好，希望更多人来反迫害。从2017年10月27日到12月22日的每个周五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都能在悉尼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贝尔莫公园主通道口的街面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18年的残酷事实。真相由此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在互相传播真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中国历史学老教授走过法轮功练功场地，他站那儿看得很入神。之后他和法轮功学员谈了很久，他表示，我这次回中国还要去大学讲课，我会把在海外看到的法轮功信息告诉中国学生。
天国乐团台湾万丹红豆节展风采，2017年12月30号，在这岁末迎新之际，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南台湾万丹小镇，应邀参加万丹红豆节彩街，壮观的队伍演奏出气势磅礴的军乐，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不断为其鼓掌喝彩。今年万丹红豆节适逢新年三天连假，人潮特别多，下午3点10分，街道两旁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时值岁末，彩街队伍特别多，其中由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最为醒目，逾200多位身穿蔚蓝色唐宋将士服装的天国乐团成员，个个精神抖擞，演奏出振奋人心的乐曲，喜庆气氛中带着浓厚的中国韵味，民众看见雄壮的天国乐团都欢欣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来拍照。
塞尔维亚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7年12月17号，塞尔维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来自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奥地利、希腊、罗马尼亚、荷兰等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塞尔维亚的首次修炼心得交流会。13位新老学员分享了他们在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在修炼上提高心性，在讲真相、救众生的活动中的经验体会。
今天的选择是明天的命运，作者初衷。人每天都在面临着善与恶的选择，选择不同，命运就不同。选择了善， 你可能会吃亏，吃苦一时，但最终会收获福报。选择了恶，虽会得一时的蝇头小利，但最终会遭受恶报。西汉有个叫何少卿的人，精通法律，在汝阴县担任狱吏，救活数千人。后来担任丹阳都尉，狱里无蒙冤的囚犯。西汉武帝时，何少卿担任廷尉的职务，与张汤是同时代的人。张汤办案严酷，但何少卿务求仁恕，数次与张汤力争。虽然不能每次都能争取成功，然而何少卿救活的人数以千计。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阴历三月，天阴下大雨，何少卿在家午睡，中午梦到贵客车马满门，睡醒后告诉妻子，话还没说完，门外有个80多岁的白发老妇人恳求避雨，雨很大，老妇人的衣鞋却滴水不沾，很干净。雨停了，何少卿送老妇人到门口，老妇人对何少卿说，您有阴德，今天送您护身符，来使您多子多孙。于是从怀中掏出护身符，形状如同竹简，长9寸，共有990枚护身符，传授给何少卿，告诉他子孙佩戴这些护身符就会昌盛。何少卿这年58岁，已有6个儿子，58岁后又生了3个儿子，从此世代都是名门望族。何少卿的善心得到了善报，他不但多子多孙，后代当官的很多，被记载到正史《后汉书》中，名垂青史。康熙元年，昆山县县令李开先生得形貌丑陋，性格残暴，外号是李蓝面，一位阴间恶鬼，毫无人性。李开先每当遇到征收钱粮时期，一定要用极重的板子对那些交不起钱粮的穷苦人，把人往死里打，血溅满堂。后来他被罢官，寓居苏州，34年内全家死尽，只存一女与仆人私通出走，家里就剩下他孤单一人，穷困不能度日。有一天，李开元到过灶前烧东西时，一口吹火，不慎向前跌入灶门，把头烧焦而死。阅读传统文化故事，会发现万事皆有因果，今日的命运是因为他们昨日的选择。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也不会无故五雷轰顶。何少卿办案宽恕，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因而上天赐予福报，后世儿孙得福报。昆山县县令李开先人丑心恶，用重刑折磨穷苦百姓，结果意外身亡，死状惨烈，一念善恶，结局天壤之别。2017年11月23日的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文章，诽谤法轮功，百名宣传部门官员遭恶报。文章收录了99名中共宣传部部长和宣传部官员们在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参与利用谎言抹黑法轮功遭恶报的实录。不管他们以什么身份参与到抹黑宣传中来，最后得到的恶报形式五花八门，有自杀的，有被杀的，精神失常疯的，有车祸及各种灾祸死的伤的，有得癌症及各种疾病死的或重病产生的，有被判刑的，被立案调查的，被降级降职的，有殃及妻子儿女的。他们的结局与古代的昆山县县令李开先何其相似，不管一个人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用找执行上级命令或为了养家糊口等借口，只要他选择了作恶，没有特殊的赎罪机缘，等待他的一定是恶报，不是这种形式就是那种形式，迟早而已。然而与历史上不同的是，在中共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时，法轮功学员就站出来讲真相，这就是当今的世人一个万古难遇的得救之缘，给了人一次万古难遇的一线生机。即使你曾被谎言一时迷惑， 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上天都会给你明白真相的机会，就怕你被中共的谎言一误再误，等到恶报来临时悔已晚矣。上大学时有本书很流行，性格决定命运，很多人很推崇，听上去很有道理，但走出校门，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后，会发现同样性格的人各阶层都有，并不都是成功人士。性格不能决定命运，只会影响自己的选择，影响自己的命运。最后发现还是对善与恶的选择才能真正决定了自己的命运，选择了善就是善报，选择了恶就是恶报。在法轮功真相的感召下，很多人经过认真的思考，毅然选择了善，接受法轮功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到今天为止，有将近3亿人选择拒绝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今天的选择为他们的生命奠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相反，那些拒绝法轮功真相，还在被中共谎言迷惑着迫害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危险的生命。中共十八大后，各地突然出现了很多污蔑法轮功的广告牌，还有污蔑法轮功的微信公众平台，鼓动世人签名。这对众生是一次毁灭性的考验，是选择拒绝，还是选择接受或参与？在善与恶的选择面前，今天选择什么，明天的命运就是什么。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毁灭人类是他来在世上的最终目的。中共一日不亡，他不断变换着谎言，要害死人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坚守住自己心底的那份善，善待法轮功学员，广传真相救人，未来的明天一定是美好和光明的。
致学校领导的一封信。尊敬的领导您好，我是学生家长。昨天孩子放学回家拿回一个单子，内容是通过微信平台让家长签名表态，支持所谓的对邪教说不活动。看后心情很沉痛，我知道这是我是开始在中小学中对法轮功进行新一轮的诬陷诽谤。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对未成年人灌输邪恶的与人类普世价值真善人相对立的理念，这不就是让孩子奉行中共的假恶斗吗？我们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出于对孩子未来的关心，出于对生命的珍视，更出于对您生命永远的负责，在这里郑重地告诉您，法轮大法是佛法，对佛法不敬是生命永远无法偿还的大罪。您可能听说了，我也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可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人中不是有句话吗？再残破的手掌也要抚摸儿女，再脆弱的胸膛也要庇护家人。您作为学校领导，人们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那我想学校的孩子您都应该视若己出。当磨难来时，您应为他们遮风挡雨，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正邪大战，这是共产邪党毁灭这些孩子以及您生命的温柔一刀。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请你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条生路。请看下面的故事，对你的自救会有帮助。亨里奇的故事您知道吧？在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东德一个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里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他的律师说，他仅仅是个执行命令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他。然而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您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亨里奇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您可能还不知道，在法轮功被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的18年里， 一批中国律师表现出中国法律人秉持道义、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高尚道德风骨。一位律师说，我们的法律不为这些人维护权利，我们还做什么律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山东李忠伟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文杰辩诉中说，他曾因践行宪法赋予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公民的信仰自由的权利而被判刑。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宪法权利捍卫者，也是一个真正的宪法践行者。他信仰法轮功，追求真善人，一心一意做一个好人。他真诚待人，与人为善。他的行为是在真正的践行宪法，比那些表面上向宪法宣誓、背地破坏法治的人强一千倍。2016年9月15号，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余文生等律师在天津东里法院为天津工程师周向阳案的无罪辩护中，不但阐述了打压法轮功信仰是完全非法的，而且当庭指证以江泽民的个人意志来定罪法轮功是非法行为，应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余律师说，每一位为法轮功做过辩护的律师都深深知道他们是无辜的，本应该以他们的言行得到赞许尊敬的，可是唯一在我们的国度里，17年来他们都因为真善人的信仰被定了罪名，送上这样的法庭，这是荒唐的。这场不顾事实法律的政治迫害运动源于前党魁郁嘉之罪的非法医治，一人之令将惩恶扬善的法律用成了犯罪工具，把公检法监狱变成了程序化的犯罪链条，导致整个法律体系沦为犯罪体系。许多公职人员麻木着自己被卷入共同犯罪，甚至积极作恶，邀功请赏，残害着数以千万计的我们善良的同胞兄弟姐妹，制造着我中华民族之千古奇冤。为法轮功的无罪辩护十年，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感到巨大的耻辱与悲哀。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能够对自己颁布实施的法律错误理解、错误应用到这种程度？其错误之明显、严重、为祸之烈、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牵涉善良无辜之多，恐怕空绝千古。从1999年7月开始，被国际社会称为人权恶棍的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大法及修炼者的迫害，至今已经持续18年了。这场迫害表面上看好像是针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其实是对包括您在内的所有国人的迫害。其手段是通过诬陷、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妇孺老幼皆不放过，逼人表态签字，只能说坏，不能说好。您今天遇到的这微信签名活动就是这种手法的重演，所以为了您自己、孩子及家人的生命与未来，拿出您的勇气，对邪恶说不。跟您说这些是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正邪，千万不要为假象、为谎言所惑。善待法轮功就是敬重佛法，就是善待自己。严冬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村。新的历史纪元即将开启，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选择什么您要慎重。别忘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请相信我的祝福，今此祝您早日得救，愿您全家新年快乐。
体悟佛性与大法弟子的来源，作者美东大法弟子。个人体悟，人的佛性太重要了，可以说没有了佛性，也就没有了本次正法修炼的基础。人人都安于当人，谁还关心什么修炼不修炼呢？那么反过来看，为了保证关乎无数宇宙大穷未来命运的正法修炼能够进行，人在此末法时期还存有一点佛性在，就绝不是偶然现象， 那是必然要出现的，不能有丝毫差错的。要做到这一保证，除了周密的安排外，最重要的就是大法弟子本身的生命来源，因为佛性本质上就是返本归真的愿望，直接对应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本源，远远超越于三界之外的高层次的生命来源，对这个生命至始至终都有着某种根本上的牵引力，形成了这个生命冥冥之中期盼回归的佛性。对于那些本质上就由三界内的物质构造的实实在在的人来说，这个三界内的轮回本身就是其家园，没有回归高层境界的强烈愿望，也就谈不上真正的佛性。如果这样的生命大量存在，正法也就不会开传了。佛性高低暗含着这个生命的来源，佛法能不能度人，对佛性也就非常看重。而当今世间的特殊性，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佛性人人皆有。大法开传，中国大陆曾有上亿人修炼，可见世间人生已多被高层生命所占，等待得度。大法弟子此时救的人，显然已经不是纯粹的小小的人了，救的必然是内涵巨大的高层生命，人生的得救对应其宇宙天体无数生命的得救。个人悟道，对于大法弟子正法修炼本身来说，我们要从旧宇宙中脱离而同化到新宇宙中去，最彻底最完整的被真善忍大法同化，并建立起圆融不破的新宇宙的机制。我们生命的来源就要涵盖旧宇宙的最原始的部分，直到现在所发展的一切。谁能担当这样的使命？只有各个宇宙大穹最原始的生命才能胜任。再进一步看，大法弟子展现出的佛性，除了想返本归真之外，更是对师尊正法金刚不动的坚信和对救度众生回归心语的坚定信念。这种佛性对应着我们生命本源早就埋下的新宇宙的种子。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作为被正法挑选担当特殊使命的原始生命，在生命的本质构成中，师尊早已播下了新宇宙的种子。圆满后的大法弟子也当之无愧，可以说是新宇宙的原始生命。正是这样的佛性境界的牵引，我们的生命注定了要得法修炼救人，最终返回新宇宙的家园。
找回昔日同修，圆融师尊所要的。师尊讲，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当然了，人类社会毕竟有那么一批世人已经不行了，那就随他去。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除了参加被邪恶违法抓捕的同修的营救项目协调工作外，还要找回99年720后掉队的同修，利用一切有利时间到昔日同修家，有的去三四次才见到本人。我利用师尊给的智慧，就像讲真相时顺着常人的执着疑点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一样，针对不同的同修执着点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启迪他们的正念，用师尊的法理去除他们的怕心，讲述我信师信法所经历的神迹。2000年7月为大法上访时，警察电棍电我，把脸都电击出两个小洞，可是不疼，就像蚊子叮的感觉。由于不报姓名地址，在北京通州拘留所汗水浸泡了七天，回本地办事处又被非法关押了15天，没采取任何医疗措施，可后来连一点疤痕都没有。2016年1月快过年了，我一边收拾房间卫生，一边做饭，不小心把没放气的电饭锅盖打开了。滚烫的热粥喷洒在脚上，我也没理他，接着干活。可晚上洗脚时， 发现脚趾烫出了大泡，就是不疼，不用上药，三天就好了。神奇的事多了，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说了。近几年，我找回了昔日同修五六个。找回昔日同修后，我及时的帮助他们就近找学法小组，融入集体学法中，不至于再掉队。其中有个年岁大的，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80岁的女同修，两个儿子都是老板，社交范围很广，有公安部门的朋友，对共产邪党无缘无故收拾有钱人十分了解，担心他妈因练法轮功被迫害，牵连他们，就威胁我，出了事找我算账。我信师信法，不为所动。我和妻子同修，每个周一开车半小时才能到他家，及时的把新经文、明慧周刊、正见周刊送给这位老年同修。我们三人一起学法，一起交流。这位同修遇到家庭矛盾，知道向内找，心性提高很快，三件事都会做。有时一周内能退十几个有缘人，最多一次26人。他还碰到过警察及便衣警察，我们通过交流法理清楚，在师尊的保护下都智慧地躲过了险难。新找回的同修中有三人还参加了2015年的溯江项目，收到了最高检和最高法院的回执。
说几件偏激小事。大陆大法弟子一次，一个常人亲戚跟我说，你的朋友某某是练法轮功的。一次跟一个客户讲真相，说法轮功怎么好，他练20多年了，没吃过药。最后说他和妻子十几年不办那事了，有时夜里妻子上他床，他只往外推，他的状态是已经没那能力办那事了，意思修得好。客户跟别人讲时，在场有十几个男女都捂嘴乐，意思是法轮功的人怎么这事也往外说呀。色和欲是常人看重的事，修炼人能放下是境界的体现，说明在这一点上修得好，但这话不能跟常人讲，容易引起常人反感或取笑，对大法会产生负面影响。好像依恋法轮功就没夫妻事了，就断欲了，讲真相没必要讲这事啊，这样讲不仅救不了人，还容易毁人。记得十几年前我也碰到这事，一次我跟一个要好的朋友讲真相时，他问我，你们练功人有夫妻生活吗？我说看淡放下，他当时很反感，说你到和尚去算了还放下，你媳妇儿年轻轻跟你守寡呀，这功还能练吗？之后他就骂大法和师父，我当时就觉得自己错了，费了好多解释才扭转他的看法。后来又有朋友好奇地问这个话题时，我就说正常，因为这样说符合常人状态，对方能接受，你怎么理解都行。我发现给亲戚朋友讲真相更要注意理智，不能认为是熟人就没里没外啥都说。由于受恶党造谣宣传毒害，他们心里对大法负面认识还很多，同时也会问一些敏感话题，比如夫妻生活怎样赚钱，生意被骗咋办，对自家理财的看法。我们回答时既要理智，让他们看到修炼人的高尚，同时又觉得你正常，他们不是同修，说话一定要有分寸。有一次一个亲戚孩子结婚，有个亲戚坐我旁边，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好是好，就是不过日子。我说我的日子不是过得很好吗？他说你是好，可咱们单位某某你也认识，全家都练法轮功，你看住那小破房子，坐在炕沿上一伸手能触到里面箱子，你倒翻盖一下呀，全村人哪家不是宽敞大房，他家的房子像窝棚。他下岗后 开始还做点小生意，后来小生意也不做了，说耽误修炼，今天跟这个讲大法好，明天跟那个讲大法好，大伙儿当面不说，心里都不佩服，大法好，你咋把日子过成那样，跟你学受穷啊，得把日子过起来呀。我看到确实有同修不太注重这方面，日子能将就就将就，好像明天要走似的。还有的同修把证件网上的文章和师父红吟部分诗句放到手机微信上，常人以为是同修写的，还低级的评论，这不仅是不理智的问题，还容易招来旧势力的迫害。常人看表面，我们不能忽略表面，不能偏激，把日子过好了是为了证实大法，因为大法没让我们搞恶到那个穷，去赚钱也是为了证实大法，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是有福分的，最起码感觉大法弟子是正常的，这样你讲真相效果也好，写出来看到的一点现象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精进的背后不要有思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中，同修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本地有个同修很精进，每天学法三讲，中午不睡觉，吃完饭就到超市和街上去发真相资料讲三退，练功和发正念也挺勤，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周围同修夸他精进时，他也不说啥。一次，身边一个同修跟他交流时，他说出了一句让人很惊异的话：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必须得精进。同修问为啥，他说我的糖尿病症状很重，身体消瘦，走路没劲儿，不精进点行吗？意思是不精进怕旧势力迫害。对此我谈点个人看法，表面看同修的精进表现非常好，但精进背后的动机不纯，不是正念，这恰恰是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如果不改变真的会遇到大的麻烦，因为你精进的基点不是真正为了救度众生，最起码救度众生的念头不纯，虽然三件事也做了，而且做得不少，那是为了糖尿病症状不再严重而做，目的是为了身体好，有为我的目的掺杂其中，这种思跟旧宇宙生命属性是一样的，站在为思基点上做三件事，做得再多威德都是打折扣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一丝一念都虎视眈眈，他们发现你有这种念头时就抓到你了，这人做三件事目的不是真正的为了众生，是为了有个好身体，这还了得吗？这够神的标准吗？于是他们就会迫害你，让你糖尿病症状越来越重，不管你三件事做了多少，都会让你的症状越加重加重，直到把你迫害死为止。这种不易察觉的穷是人心习惯思维的一种表现，是修炼上的大漏呀。本地还有一个同修也是挺精进的，三件事也没少做，就是身体偶尔出现高血压眩晕症状，后来同修的孩子把他接到海边城市住了一段时间，海边气候湿润，同修的高血压眩晕症状很快就没了。这时同修想，老家气候干燥，环境不好，看来我应该住在海边这地方对身体好，在好的环境里可以更好的做三件事。于是同修把老家房子卖了，在海边城市买了一处房子，可是时间不长，同修高血压症状又犯了，这时同修有点迷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又想搬回老家。其实同修当初有搬家的念头就已经不对了，不是从内心改变自己提高自己，而是向外看
把自己身体状态看得很重，想挑选环境，有了这个畏思的念头就已经是漏了。至于想再搬回来，我觉得是错上加错了。我们不管住在哪里，都要以做好三件事和提升自己的境界为本。身体的好坏与居住环境没有任何关系。这两个例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同修在放下自我和放下生死上是不够标准的。如果没有丝毫的个人所求和对身体的顾虑去做三件事，身体状态也许会越来越好，做事也会有威德。而且当病业症状出现时，我们不能向外求，应该向内找。我真的是有病吗？真的放下了生死吗？哪里还有漏？即使找不到原因，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出现这种大的病业干扰时，那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要坚定的发正念，彻底否定，坚决铲除，并求师父做主，我想问题就会出现转机。一点个人浅见供同修参考，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修炼体悟，真正的放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周围有一些同修，书看得不少，功也能坚持练，讲真相的事也在做，却常常为放不下这样那样的执着而苦恼，常常找同修交流，试图通过交流找到放下执着的方法，但最终也还是放不下。有同修说，就是多看书多学法，话固然说得没错，但给我的感受是，真正放不下的原因是根本上的执着不肯放，不是放不下，是不肯放。那些表面的执着就算是暂时放下了，那个根在那儿也还是会重新生长出来。师父的讲法中有这样一段师父与神的对话。师，你看到我的弟子还存在哪些问题？神，你的弟子分成两部分。师，何为两部分？神，一部分是能按照你的要求在法中精进的，这部分比较好，一部分是抱着人的东西不放，不能精进的。师，是，我看到了。神，你给他们一个了解法的过程，所以有的人是抱着各种各样目的进来的，经过学法，大部分人能改变初期的学法目的。师，一部分还没改变过来。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有些人得法之初是因为身体不好，或人中失意，各种人生的不如意吧，希望在大法中可以得到健康、幸福，找到出路等等而走入修炼，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得到吧。修炼之初抱着这样的想法也无可厚非，但走到了正法修炼的今天，依然认识不到入门时想法的执着，依然以此为目标，以这样的畏思畏己的心态修炼，我不认为这是在大法中真正的修炼，也不认为以此为目的的放下算得上是真正的放下。因为师父在讲法中讲过，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看到一些人，他们对于一些执着放不下而苦恼的真正原因，很多时候是苦于担心人中生活心理上与身体上的不能轻松舒适，苦于担心物质利益上受到损失，苦于担心得不到未来天上的果位。而在我看来，这所有的担心却恰恰是修炼中真正要放下的执着。如果放下执着只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我不认为这是在放，我以为这是在求，是在与神做交易，这不过是人心贪婪的另外表现。我看到这样的一些人，我感到他们有的不但没有放下执着提高上来，反而就那样的向下滑着，有些人甚至滑到了为小利与人去争去斗，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不自知的程度。虽然表面上一直在努力的放，而实质上的畏思之心却未动欲坚，与法的要求背道而驰。我不知道修炼人抱着这样的想法能真正的放下什么。师父在讲法中讲到， 有人信宗教，在做祈祷的时候很虔诚，我做错了事情啊。可是呢，一出了门，他还照样犯同样的错误，他的祈祷没有用，他的心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真正的改变，我的理解是无私为他。师父在讲法中讲过，知道自己是个学生，就应该学习好，他自然学习也就好了。只要去好好学习，完成本职应该做的，他必然就能够考上好的学校，考上大学，而不是执着于好的学校，执着于好的成绩，执着于大学而得到的。我经常讲到那样一句话，人抱着想要干什么的心，想要去得到的时候，往往是相反的。新西兰法会讲法，就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而言，放下执着是因为它不好，不符合法，为私，会伤害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我发现有些执着的放下，并不是自己努力放下的结果。当然，发现自己的执着，还是得尽力去克制放下，否则就等于是不修了，而是在选择为他的对自己的放弃过程中，那些执着就烟消云散了。甚至只是思想想到那了，还没有行为的时候，有些执着就一下子没了。我知道是师父把它拿掉了，在弟子走向无私为他的过程中，师父把它拿掉了。对于无所求而自得这件事，其实是不怎么放在心上的，因为并没想着要在过程中得到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也想不到这句话，已经习惯了，已经成了自然。在我以为，执着本身就是为私的，为私的放下本身就是执着，所以为私的放下不是放下，是对执着的放大，也就放不下。执着是在法中走向无私的过程中放下的。以上是我对于放下的一点个人认识，由于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见谅。
修趣帕心，世尊呵护，结世顺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苍宇。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原来在省直机关工作，中层领导。自学了大法后，处处按师父要求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家单位都做个好人，受到国家机关省直机关的表彰多次，从职务上来讲被列入培养对象，还有上升的空间。自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起，我放弃人的观念，经历了99年425上访，2000年7月到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两次行政拘留迫害，一次刑事拘留迫害，一次长达100天的洗脑迫害。师尊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引自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引自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下面把我修炼中遇到的几件过关的事向师尊同修汇报如下。为了保护资料点安全，直接给居委会送真相信。2015年6月开始，我和夫人同修按着司法系统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新情况，除了我们自己诉将外，还找了其他不太精进的昔日同修，有的不会写字，有的行动不便，有的有怕心。我们在家里成立了学法点，引导同修学法，提高心性，遇事找自己，学会修炼。等大家法理清晰了，基本没有怕心了，就帮助他们写诉将控告状。师尊在梦中点化我，我家是个大的发电厂，不是用亿度表示规模，是用多少兆表示发电厂很大。诉将状写好后，
我和夫人帮着他们到邮局寄送诉状。这些同修在七月底之前分别都收到了两院的回执，我又分别把诉将状传给了明慧。为了保护好资料点的同修，我到邮局直接帮助同修截两高的地址寄快件，并留了我的联系电话。为了同修的提高，在寄他女儿的诉状时，我在他身边发正念，让他自己写快件邮寄地址，他们都很快地收到了回执。后来居委会人员到资料点同修家回访，同修为了资料点的安全没有配合他们，主动地到居委会讲真相。我和同修在外围发正念，加持同修的正念，可居委会主任看人多，居委会有好几个人在，不愿听真相，我就针对实情给主任写真相信，并在晚上直接在居委会门前有灯光和摄像头的情况下，不戴口罩，正大光明地把信别在居委会房门福字的后边，半个信封在里，半个留在外边。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顺利过关。后来交流发现，诉将精进到位、法理清楚的同修，一般都是十月份到元旦前这段时间内，才有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人员所谓的回访。带着怕亲、怕修炼结束自己圆满不了二诉将的同修，好多被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人员恐吓，有的还写了保证。我和夫人同修经手办诉将的同修，只是最后一班的回访，他们理智地回复了回访人员的问话，没有一个给回访人员写保证的，没有一个同修说出我和夫人同修的，一切是师父在做，我和夫人同修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路遇公安查车，神韵宣传话安然无恙。师尊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引自转法轮。2011年元旦前夕，我从室外回市里，在城乡结合部，警察设卡检查过往车辆，当时我车上拉了一部分神韵广告宣传画，往回返是来不及了，还容易被警车追赶。我想我是在做最正的事，神韵是师父亲自领着弟子做的救人项目，是恢复传统文化、唤醒众生正的因素。我心中有法、有师父，一点也没害怕。检查完驾驶证、行车证，要我打开后备箱，我很正常地打开了。警察看到了神韵宣传画，问：“这是啥？”我回答：“这不快过年了，是年画。”他说：“好了，你走吧。”我顺利地通过了检查，是师尊在保护我呢。在经检查站就是找不到身份证。2015年5月1号，习近平要求司法系统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时我和老伴同修都是6月份诉将的修炼人，并收到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回执的。据说我们这些人是上了协党不稳定人员名单的，遇到重大节日和协党认为的敏感日，当地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就要盯梢，有的甚至限制诉将同修的人身自由。由于我们平时给机关单位和当地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讲清了真相，他们一般是不管我们的自由出入的。2015年9月，我驾车回老家看望家人，实际上主要是回家救度亲朋好友、同学们，为他们办三退、保平安。在返回原住地时，要路过北京，正赶上北京卢沟桥附近中共举行913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大会，其实是国民党在抗战，协党是摘桃子。因习近平参加，在路过北京市检查站时，比平时要检查的细。警察要我们拿出身份证、驾驶本和行车本，我和夫人怎么也找不到身份证，就把驾驶本、行车本给了警察。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引自红营二师徒恩，在我耳边响起，我就是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警察检查车里查得很细，可就是在后排座位的靠背后面平台上就有大法书籍，他没有查。检查完车里边又检查后备箱，翻得也很细。检查完了，我把车往前开了一点，就停在了检查身份证物的门前了。当时我也没意识到， 我到屋里等待取我的驾驶本、行车本，发现警察对每个司机和乘车人员的身份证上网查询是否是被通缉人员或不稳定人员。这时就听门外有警察在喊，谁的车呀，堵门口了，快开走。我说是我的。上网的警察说，你叫啥名儿？我报了姓名。他从等待检查的一大堆驾驶本、身份证中找到了我的本，递给我说，给你，快走吧。我知道是师傅又一次保护了我们，到车上一下就找到了身份证，可当时就看不到。我夫人说，谢谢师傅保佑，我们一路顺利的到了家。真相信送主审法官家就度公检法人员，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引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发挥讲法。同修有难，不能坐视不管。2013年11月，我市因2014年台历项目，有40多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其中有两位协调同修是我们区域的。我参加了其中一位同修的营救同修项目，一审冤判同修五年，大家不服，被冤判的同修也不服，提出了上诉。协调人与同修一起学法，师尊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引自《精进要旨二》理性。从法中我们知道，公检法的众生也是被迫害的对象，要求我们也要讲真相救度他们，他们不是我们的对立面，修炼人没有敌人，我们也要慈悲地救度他们。因协党有内部规定，不准公检法司公务人员听法轮功人员讲真相，对真相信也是不传不看。后来同修打听到了主审、二审法官的住址，我们除了给他寄真相信外，我还把真相信和有关的真相材料亲自送到他家。这个法官住在某某区公安分局的宿舍，到处是摄像头。我第一次把真相信别在了他家的纱门上，第二次交给了他家的保姆。在师尊的加持下，全市同修们整体发正念和项目组针对不同检察院、派出所、法院、办事处、居委会等单位性质不同、职位不同且不同内容的真相信，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有缘人。最后法院二审将该同修一审五年冤刑改判三年半冤刑，虽然没有达到同修们所要的无罪释放的意愿，也改写了我十多年对法轮功冤判案件二审维持原判的历史。帮助山区同修遍地开花，师父化解了这次险情。自从神韵2005年发往大陆以来，我和夫人都是同修，又在机关工作，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让其他同修制作好神韵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每年都要给农村几个县供应制作好的神韵光盘，一般都是天不亮就走，到目的地卸完车正好蒙蒙亮，一般农家都没起床，我就往回返，走一个半小时直接去单位上班。后来神韵不往大陆发行了，我就提供给他们一些小册子和讲真相的光盘。2016年5月，按着师尊遍地开花的法理，我和夫人同修决定不再送他们资料了，送两台彩色打印机及打印机墨水等物品，顺便把同修以前做的小册子和讲真相的光盘送给他们。按着约定地点，是个工业开发区，路修成了网络，没有多少企业进入，所以宽广的马路上基本没有行人。当时我车的后备箱是打开的，打印机和真相资料都暴露着，正准备往他们的电动车上卸车，负责协调的同修觉得见一面不容易，我们和两个县同修见了面，我们就找了个树荫凉处席地而坐交流了起来。我去车驾驶室里给他们拿水，发现我车头前方有三个巡逻的警察向我们车的一侧走来，距离我们这里有20多米远。我求师尊加持，相由心生，引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首先不能害怕，当他们离我们还有5、6米远时，他们就离开我车的一侧，向马路中间及对面一侧走。在离我还有3米的时候，我把头伸出车外， 对着警察慈悲地说，你们巡逻呢，你们辛苦了。有个警察回答，对，你们在这儿歇着呢。他们就离开了我们，向马路的另一侧去了。大家听我说完后都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化解了这次险情。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改变常人观念，走出生死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茹。母亲今年74岁了，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今年7月26号那天上午7点半左右，我突然接到了弟媳妇的一个电话，说母亲在村前头路边晕倒了，二舅上班正好遇见。我放下电话就和丈夫一块往市区医院赶。在医院见到母亲时，她浑身上下都是冰凉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我马上叮嘱母亲要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时妹妹同修也赶到了。过了一会儿，不修炼的弟弟过来说，母亲脑出血，医生说这边治不了，需要立即转院，到外地一所本省有名的脑科医院去。几分钟的功夫，我二舅就办完了转院手续，大家出发了。因为120车上不让坐那么多人，只有弟弟、弟媳和二舅跟着，我和妹妹就坐别的车去。路上妹妹给当地同修发信息，请他们帮助母亲发正念。后来听弟弟描述，母亲在车上喊了一声师父后突然休克了，120被迫停车给母亲打了两小针。一位医生说能到了就好，意思是说我母亲能活着赶到医院就不错了。听到这些话，弟弟和弟媳都哭了。到了医院后，母亲慢慢的有了点知觉，脸色蜡黄，但还处在半昏迷状态，情况非常危急。很快医生确诊她大脑淤血，失血太多，急需手术。手术后还需要从脊柱往外引血。弟媳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选择了微创手术。她被推进手术室后，我们在走廊里发正念。两个小时后，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说手术很成功，但是母亲仍然昏迷。医生把她安排到重症监护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我和妹妹还有弟媳三个人在外面不停地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让母亲快点好起来。这不是她待的地方，还有很多众生等着她去救度呢。第三天，母亲清醒了，在我们的要求下，妹妹进去见了母亲。母亲刚睁开眼，好奇地问，这是哪里，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妹妹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母亲才知道自己在医院。她让妹妹和师父说说，她要回家。妹妹说，好，你要坚定正念，城里同修都在帮你发正念呢。第四天，母亲拒绝进食，医生要给插胃管，妹妹不同意，和医生理论了一番，最终没插。有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太太心很善良，从那以后，妹妹就写个纸条让她帮着捎过去，嘱咐母亲加强正念。我母亲的正念上来了，她对查房的医生说，我在这里躺够了，我回家活动活动就好了。我们三个人商量把母亲接回家。我弟弟虽然是常人，可他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就在这时，二舅家表弟来了，听说我们的决定，他再三嘱咐千万别回家，他脑子里的淤血正在通过脊柱往外引，腰上插着往外倒血水的管子呢。晚上宜家表弟表妹也知道了，都打电话不让回家，这个说如何如何，那个说如何如何，医生也吓唬我们。主治医生还特地找我们谈话，训斥我们不孝顺。在回家的前天晚上，妹妹再次通知城里同修帮忙发正念。我们三个基本没睡，加强发正念，清除干扰。弟媳说，命都是师父给的，师父什么都能做，只要信师信法。第六天早上，我妹妹给大舅家表弟打电话，让他接我母亲回家。因大舅修炼，表弟也相信大法，所以表弟就来接我母亲。我们急着给母亲办出院手续，由于他腰上还插着管子，医生不给拔。 直到中午医院才给拔管并缝合伤口。弄完后母亲坐不稳，弟弟就借了一个推车把母亲从15楼推到楼下停车场，弟弟把母亲抱到车上。就这样在师傅的加持下，母亲顺利回家了。回家以后，我们三人和母亲共同学法发正念，并向内找执着心。很快母亲就找到了她的争斗心、气恨心、利益心、怀疑心、亲情等等。母亲每天听法，开始躺着练功，在同修的鼓励下，她正念越来越强，很快就能下地练功了，也能到院子里来回转悠了。一个月后，母亲身体康复了，想回自己的家看看，弟媳就陪她往回走。走到半道，母亲被一块石头绊倒了，弟媳连忙把她拉起来。因为那天是黄历七月初七，又是一大早被石头绊倒，母亲心里有些不安。因为当地农村老人摔倒也有说道，特别是七月初七这样特殊的日子，因为他动了心，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所以精神头就不好了，一连几天肚子不饿，不想吃饭。我回家看望母亲，弟媳就把这事告诉了我。在和母亲切磋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原来今年6月16他过生日那天也动错了念。那天在弟弟家过完生日，他回到家发现桌子上一个碗不知怎么就碎了，他起了疑心。他想，我这一辈子就没打过碗，今天正好过生日，怎么把碗打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们看到了母亲的症结所在。他一直用常人的观念来衡量问题，相信各种预兆。如果他是常人这样想也不是错，可是他是一位修炼很多年的大法弟子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经过改变的。于是我针对这个情况和母亲切磋了一番，他听后恍然大悟，认识到了自己这个常人的观念被邪恶钻了空子，险些失去生命。后来我们和他切磋他腰部难受的问题，因为母亲十二三岁就下地干活，过度劳累使腰部和颈部都落下些毛病，总感觉肋骨差的自己很难受，打坐时也坐不直，总得靠着点东西。当他认识到这是常人的观念后，这个症状也渐渐消失了。现在母亲的精神矍铄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又走入了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从母亲身上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执着心，如求安逸心、争斗心、显示心、利益心、儿女情等等。我非常惭愧，愧对师父的恩赐，我做得太少太少。读到明慧网上同修们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文章，我们更加珍惜师父给弟子们延续来的时间，多学法，多取执着心，修好自己，与母亲共同精进。
近期修炼体会两则，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念之差，差一点被旧势力拽走。修炼了，知道要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但平常情况下遇事，有时想不起来修一丝一念，过后反思才能想起来，也就是正念不及时。但旧势力是虎视眈眈，伺机猛钻空子的，几天前发生的事叫我牢记，不好好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是要命的。11月14日，同修 A 告诉我，同修 F 姐出现脑出血的症状，住进医院，因症状严重，已经拔掉点滴，停止一切抢救措施。我立刻放下一切，已做完晚饭没有吃，就发正念，发三遍正念，见到一些景象，心里也知道结果了。但还是惦记要到医院去看一眼 F 姐，老伴是常人。第二天我要去医院，天下雪路滑，他非要跟我去，无奈只好让他跟去了。结果我去晚了， 同修 F 姐已去世了，没有看到她最后一面。我想送她去火葬场，老伴就不让，骂我，我也态度不好，就发生摩擦。他强逼我回家，在坐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一念闪过，这种被他骂，他骂我是经常的事，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F 姐可不用承受人间的这一切，解脱了。就这样想了三遍，快到家了才惊醒，这样想不对，我要跟师父兼修到底。到家天黑了，我赶紧做饭，可是不好，我要拉肚子了，刚离开卫生间就又得回去，最后连肠黏膜都排出去了，心跳的不行了，真是濒死的状态，让我感到就要死掉。我不断在脑子里想，我不要那一面，师尊，我错了，我坚决跟您一修到底。我当下马上要做的是扔垃圾，可我都做不到，跑着去都不行，离不开卫生间，还在排黏膜，同时伴随着心跳异常，像浑身在散开。在我拉肚子期间，老伴不断骂着，你是直肠癌，赶紧离开我，省着拖累我。我还要不断否定他强加给我的癌，不承认他。我出声再说，师父救救我，我那一念错了，但是我实在承受不住了，我又做了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事。我吃了土霉素和肠炎鳞片，近一个小时后我能出门扔垃圾了。这一场由一个错念引来的生死关是这样过去的，虽然做得不好，但给我一个铁的教训，听师尊话，在一丝一念上修好。另外走到最后了，我知道要看住一丝一念，信师信法，有一念不在法上立刻否定，无论大事小事。这次的生死关算过来了，找自己，我有怨恨心，有不想忍受的心，忘记了师尊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师父说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一，师父法身时刻在我们身边，旧势力之所以能钻得了空子迫害我，是因为自己的一丝一念不对，换句话说是求来的，但清醒时才知道，那么做的不是真我，是没有修去的不好的我。今后我要纯净真我，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不给旧势力钻空子留机会，融于法中。二，深挖执着。自2005年冬，我被迫害两年劳教之后，师父的经文及讲法我都不齐全。同修 F 姐不幸离世了，内心就想要她的2005年至今的师父经文讲法等书籍。由于我找不到她家，就给另一个同修打电话，尽管在电话里我说明情况隐晦些，但是同修还是立即挂断电话，我的心立刻沉重起来。要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我看到了，我有依赖同修的心，有一颗完全不顾及同修安全的心，没有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为私为我。找到这，我吓一大跳，我常把无私无我挂在嘴上，看来我没有真的做到。从悟道到做到的过程，我还差一大截呢。以上是我近期修炼体会两则，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顺其执着，讲好真相。美国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将全球专案讲真相过程中的体会和想法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师尊提示弟子，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李洪志师尊著作《北美巡回讲法》，要求 我们在讲清真相中，还得去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去度它。李洪志师尊著作《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我们在讲真相中就要认真遵照师尊的教导，顺着众生的执着去解释，讲话的内容和语气要符合现代人的胃口，同时得琢磨透他们执着的是什么，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的去讲。一，对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他们的执着基本是非常实际，看重职位和物质利益，用钱代替了他们的良心，制造冤案假案成了他们的专利。我就给他们主要讲针对公检法司人员的真相，如天安门自焚是一场大骗局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相关章节的内容，目的是让公检法司人员清楚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完全合法，信仰自由是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一切强制转化手段都是违法的，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不管谁让你干的，也不管你是执行了谁的命令，谁干谁犯罪，最后都要被追究刑事和法律责任的。中共恶党逼迫你们参与迫害大法，使你们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周永康为了讨好恶手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当上政法王，贪腐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也逃脱不了他做梦都想不到的被坚决除掉的悲惨下场。叫他们明白，只有停止迫害，揭露邪恶，检举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专心退出中共邪党的有关组织，从此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拥护法轮大法，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留下你这个宝贵的生命。二，对各级政府的官员讲真相。我的几十年政府工作生涯中，接触最多的是从部委到地方政府的官员，这些人的特点是非常虚伪要面子，又非常阴险，名利心极强，成天浸泡在邪党文化氛围中，信奉肉弱强食的丛林法则，良知善念很少，这些人往往在邪党腐败体制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和邪党的命运绑在一起。针对这些人的情况，主要讲清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只有挣脱邪党才能走向光明，同时介绍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花钱买人演的戏，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世纪伟案，是彻头彻尾的政府恐怖主义。法轮功已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大陆外在哪练都合法，在中国已有2.9亿明真相的民众退出了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及中共主义的终极目的等有关内容，让他们了解众所周知的恶徒薄熙来为了登上高位助纣为虐，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的后台硬，而其下场大家也有目共睹，警示这些官员虽然没直接参与迫害，但也面临着生死抉择。在贵州平塘县掌部河谷风景区被人们所发现的藏字石，上面呈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这里预示中共邪党的灭亡已是天意和必然，你不退出，那在天灭中共时将被淘汰也是自然。另外还可以结合每个对象的性别、担任职务、从事业务、单位类别等特点寥寥数语贴近对方，如这次全球专案，我遇到某省某市政府一位科长，接通电话后我说某科长您好，他说您好啊，您是谁，我回答我是你朋友，我也当过科长，咱俩有共同语言，这是一个岳阳电话，他说有什么事，我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大陆已有近3亿人退出了原来加入过的党团队，他们已经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不久的将来天灭中共，人类大淘汰时会免于劫难， 神佛只看人心，您现在内心发出意念，正式退出原来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您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您不用找您的党组织发出一念就行，您的科长再重要，也不如选择生命的未来重要。衷心希望我的同行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十分痛快地回答，那我退，谢谢。我说，不用谢我，您谢谢我们师父。他说，谢谢师父。我叮嘱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善念得福报。他再三表示，那知道了，那知道了。双方表示再见。此次共讲4分30秒。还有某市某区邪教工作管理服务中心的一位男士，也经历了几乎同样的散退过程，只是所用时间比前短了一点。此时我悟到，大陆同修在邪恶迫害的环境里付出太多了，他们已经把真相讲透了。我们海外同修只是用电话提醒一下而已，真正那件事背后是师尊在做。三，为了破除众生无神论的思想，可以插入下列内容。三次陨石雨带来的启示。1976年3月8号，吉林省的陨石雨，其中有3块大陨石和无数块小陨石。魔头毛泽东对吉林陨石雨非常恐惧。1976年的4月22号，当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呆滞思考了好长时间，自知大限将至，因为他对历史很熟悉。他说，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在去世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作为预兆。这一天下午，魔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当时受无神论影响的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了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也并不相信1976年中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直到1976年底，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三魔头相继去见他们的祖师爷马克思，中国政坛随之发生了大地震。同年7月28号，中国河北省唐山发生的 7.8 级强烈地震，保守数字共死亡 24.2 万人，重伤 16.4 万人，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而之后1997年2月15号，山东鄄城县再次发生陨石雨，掉下一块大石头，十天之后，魔头邓小平去世，又让中国人再次体会到天人感应的真实存在。邓小平去后，8964的真相首先在国际社会爆发式揭开。那么，发生在2012年2月11号，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忠县的陨石雨，掉下了无数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悬念、思考再次摆在人们面前。令人震惊的是，这三次陨石雨均发生于当年的年初，前两次的验证结果似乎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只是为了2012年的这一次让人们相信。这第三次举世瞩目的2012年2月11号发生的青海陨石雨之后，首先是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其余正在开始大规模发生和突飞猛进的过程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截至邪党19大，全国因贪腐受惩处的官员150万，这些人在当地和单位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仅省军部级以上官员已有400多名落马。苟延残喘的魔头江泽民死到临头，指日可待。善恶有报是天理，仇视佛法的生命是没有未来的，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总之，我们要遵照师尊嘱咐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李洪志师尊著作《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因为自己是大法弟子，救人是师尊赋予我们的使命，切实做到法理清晰、正念十足、内容贴切、语气平和、外柔内刚、刚柔相济，以慈悲众生的心态，用心讲好每一通真相，抓紧救人。旧岁将除，新年吉临，新的一年将有无数层宇宙诞生，新的一年无数层天体在更新，新的一年又有多少个时空转瞬即逝， 新的一年祝福所有生命能得到救度。大法弟子感恩慈悲的师尊，祝福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不妥之处会有，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核实。
什么时间发生也由天定，作者程守信。一，什么时间发生也由天定。乾隆24年，我纪晓岚主持山西乡试，有两张试卷都考中了，一张定在第48名。填写草榜时，同考官万全人吕令林误把这张卷子收入一箱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另一张定在第53名，在填写草榜时，阴风几次吹灭蜡烛，换了别的卷子，蜡烛才不被吹灭了。揭榜后拆看密封，才知丢失卷子的考生是范学夫，被吹灭蜡烛的那张卷子的考生是李腾蛟，于是就怀疑这两人是遭到地府的惩罚。但是在乾隆25年乡试，两人都考中了，范学夫仍然是第48名，李腾蛟于乾隆46年考中进士。由此可知，人的科举功名连时间都是有定数的，先一年也不行。那些奔进于仕途追求名利的人还折腾什么呢？即便是经努力而得到的，也肯定是命里注定应该有的，即便是不去追求也能得到。二，尊孟氏以避祸。于氏是肃宁的大族，韦忠贤专权时把王侯将相们都看作是粪土，但他生长在肃宁，耳闻目染，便把于氏看得像近代的王谢大族一样，为侄子求婚，非娶于氏的女儿不可。刚好于家的小儿子去参加乡试，他便置办酒席，强把余生请到家里面议。余生心里盘算，要答应了，大祸就在以后，如不答应，大祸就在眼前，仓促间决定不下来，便说父亲在，不敢自作主张。魏忠贤说，这容易，你赶快写封信，我能马上送到太翁那里。这天晚上，渔翁梦见死去的父亲还像以前那样给他上课，出了两个题，一是孔子说行，一是回去独善其身就行了。他正在细思，忽然被叩门声惊醒，得到小儿子的信，他才恍然大悟。于是父亲许婚，而父言说病很重，叫小儿子速回。肃宁离京城400多里地，等回信送到，天色刚亮，演的戏还没有散场，余生匆匆地准备行装出发。途中迎候的官吏已为他准备好路上所需的一应物品，并恭听他的指示。小儿子余生到家之后，余氏父子都宣称有病不露面了。这一年是天启4年，过了3年，魏忠贤垮台，余氏家族尽免于受牵连。大局稳定下来后，渔翁坐着小车便游郊外，说我3年闭门不出，只换来今天这样看花喝酒，真是幸运啊。渔家尊孟氏，终于避祸。三，小鬼答疑。祖祖雷阳公说，过去有一个人碰到了小鬼，他们很谈得来。这个人就问，命运都是以前注定的是吗？小鬼说，是，不过以前注定的是指特别坎坷通达和特别短命长寿等大事。至于唐代小说中所说预知人吃什么，乃是术士猜谜的玩意儿。假如把每个人的这种琐事都记录下来， 那么即使以大地为书架，也放不下那么多棋册。这人又问，人间的地数能变吗？小鬼说，能变，大善能变，大恶能变。这人又问，谁来定，谁来变？小鬼说，是本人自己定，自己变，鬼神没有这个权。这人问，报应怎么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小鬼说，人间以一生论善或恶，祸福也以一生来论定，在地府论善或恶，则兼顾前生，论祸或福，则兼顾后生，所以有时就不能一事一报应。这人问，报应为什么不一样？小鬼说，这因每人的本命不同而不同。比如说人事，同样升官，尚书升一级就当了宰相，典史升一级不过是个封伯，同样降级，如果和加级的相比，那么不加级就等于降级了。所以虽然事情相同，而报应有时也不同。这人问，定数为何不叫人先知道？小鬼说，情况不允许这样。如果让人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人间就没有什么事了，那么诸葛亮就成为多事的人，唐代六个大臣都成了知天命的人了。这人问，为什么又叫人偶尔知道一些？小鬼说，不偶尔予以指示，那么有人就会觉得没有鬼神，而肆无忌惮，在无人处就为所欲为了。
八世典寿换功名，作者陆文。清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分无锡县为无锡、金匮两县，同城而治，均属常州府，当时人就称之为西金两县。这两县经济相对繁荣，平时攻读科举功名的人也多，应学院考试的童生就有1000几百人之多，而每年秀才名额才30名。因为得知甚难，所以当地对秀才也颇为看重，往往有的人多年攻读科举，文章也不错，时运不佳，到老了依然还是一个童生。西京两县中有个故事大家族，族中读书人众多，考取功名也有几个，可这个大家族里还有个人叫顾杲，平时文章很好，可就是考不中，年将40还是一个童生。他为此颇为不平，郁郁不乐，因此到了东岳庙拜神，并发誓道，如果我命中没有科举功名，愿折我阳寿来交换，但能一得秀才，虽速死无憾矣。当年科考中，他果然顺利考中秀才。按惯例，凡考取秀才的人，必由负责教育的学教官择日率领他们拜谒孔夫子庙。顾杲刚中秀才就病了，还不到拜祭孔庙的日子，就病得不能起床了。当其他的新进秀才集体拜祭孔夫子时，他已经病重垂危了，第二天就去世了。所有知道他发誓典寿换功名的人都明白，这是他的交换誓言应验了。此事传开后，大家相互告诫，誓言会兑现的，不可随意发誓。其实故事中的这位顾先生，他只是用寿命交换到了他命中本来没有的秀才功名而已，可能他本身剩下的寿命就不长，福报很小，所以中秀才后不久就死了。这样看，他本身并没有什么损失，只是改变了福报的表现形式罢了。然而有种誓言却比故事里的誓言可怕多了，那就是毒誓。最典型的毒誓就是当今中共要求人们在加入党团队时发的誓，什么牺牲一切，贡献出一切力量等等。如果誓言最终会兑现，这不就是要人命，要人跟其一起死的毒誓吗？而中共不仅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党，还是一个强制用无神论统治人们思想的党，一个迫害信仰的党。如果真有神，神会放过这个邪党吗？当中共最终被神消灭时，一切发过毒誓的党团队成员都会成为陪葬，怎么办？只有声明退出党团队，破除毒誓，才能走向未来。退出时，神看人心， 用化名小名都行。资料来源《清雍安笔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